杨雨婷灵机一动，有主意了。
过来，
有话一会咱们再谈，保证满足大家的要求。我最近身体不爽，闹皮炎，哎呀，这样的扛不住，我拿热水烫烫，洗个热水澡，马上我就出来，咱们就研究。没等在座的人同意，他进了浴池了，一去不回头。这帮人等了一个多小时，一看这个澡怎么还没洗完呢，就预感到形势不妙。等破门而入一看，屋里热气腾腾，空无一人，放着水，满地撒的都是，人早没了，从窗户上跑了。所以这件事就传扬到社会上去了，人们都知道杨雨婷洗了个澡，借着水遁逃回奉天。郭松龄也知道这事，你说今天把这事给端出来是极大的讽刺。要不怎么说杨雨婷你怎么不洗个澡你就走啊，就指那件事。有那么一句话，凭着撮人你别说短话呀，人有脸树有皮呀。郭松龄这一指出这件事，杨雨婷真有点受不了，疼着脸就红了。你哈哈哈哈，郭茂臣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不跟你斗口，将来有账算，备车。他从外头喊一声备车呀，是准备他的汽车。郭松龄紧跟着又说了一句啊，请问总参谋长，你坐什么车呀？是坐牛车呀，是坐压道车？又讽刺他一句。就因为杨雨婷跑出南京的时候，别的车没敢坐，坐压道车跑出的南京，人家没把他抓住。所以郭松龄紧跟着又讽刺他这么一顿，杨雨婷连头也没回，把牙齿咬得咯咯闪响，心里说话：“郭鬼子，你等着我去！”也就是少帅给你撑腰，有汉卿在这，我不敢把你怎么的。将来咱们算一笔总账。上了汽车，杨雨婷走了。哎呀，这屋里头沉闷了能有五分多钟。郭松龄坐在沙发上呼呼呼喘粗气。张学良这才说话：“茂臣呐，何必呢？犯不上。你跟杨总参谋长之间成见很深。”有话慢慢交换吧，这样顶起牛来对谁都不方便。哈哈哈哈，汉卿，我忍无可忍了，真格的，我说几句通过话还不行吗？我就是跪在杨雨婷脚下，每天给他磕三次头，他对我也不会饶恕的。既然这样，我就痛快痛快嘛。好好好好，茂臣呐，这是你的自由，我不加干涉。有一件事情你得听我的，无论如何你得捧捧我的场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既然你不愿意回奉天，不愿意见我爹，那么我就坦率地告诉你，我这次见你，我是身负特大使命，代表我爹来传达命令的。你还继续指挥第三兵团吧，你马上接过帅旗，领兵出征吧。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，我们跟冯玉祥毕竟分一个你死我活。茂臣啊，你能不能接受？汉卿，你怎么又提这件事儿？我说了何止是一次了，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，就是不能接受。茂臣，你叫我出不出这个屋？莫非咱的交情彻底决裂了不成？莫非一点挽救的余地也没有了吗？有，汉卿啊，有啊。你想要我说明白吗？当然了，咱俩一见面我就祈求你说出掏心窝子的话，事到了如今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呢？好，张学良怀着紧张的心情坐在郭松龄对面，一语不发，俩眼盯着他的脸听他的下文。郭松龄口气缓和下来，拍了拍张学良的膝盖。汉卿，我就跟你实说了吧，你父亲咱们老帅不称职。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，他脑筋太旧了，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。他就想什么？他满脑袋都想往上爬，贪婪无厌了。第一步，他想统治全中国，爬上大总统的宝座。第二步，他还想黄袍加身，尝尝皇帝的滋味。基于这种思想，他不惜一切代价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，整天是打打杀杀杀，打起没完，杀个没完呐。汉卿，咱们俩过命的交情，换句话说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没有你张汉卿，我郭松龄就没有今天。不管何时何地，我不能忘本，饮水思源嘛。立场里不应当当着儿子说他爹不对，就因为咱们哥俩太好了，无话不谈嘛，所以今天我才直言不讳。就说你父亲，照这样子下去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他光为了一己之私，不惜让数万将士为他卖命，让老百姓把家里的全搭上啊。看一看吧，现在东三省凤票贬值，老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，大伙在水火之中挣扎，难道张大帅看不见吗？战争就需要钱，钱从哪来？天上不掉钱，地下不长钱，就得刮民脂民膏，就得借外债，借完了不得加倍还人家吗？钱从哪来？还得从老百姓身上刮。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呐。汉卿啊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，作为一个读过书的中国人，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，能不能再给你爹卖命？不能了。 如果说以前我糊涂，那是过去，现在我清醒了。我怎么能无缘无故指挥三军并进，跟国民军开战？打完了的结果又是什么？还不是让杨以平将灯卷之流，继续统治中国，继续苦害老百姓。要那样一来，我就成了真正的刽子手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都想好了，既然老帅思想过于陈旧，太自私，已经不配做东三省保安总司令，我希望他老下台休养，交出兵权。这兵权应当交给谁？应当交给你张汉卿，由你来继承。汉卿啊，由你来执掌东三省的军政。到那时，我郭树林头一个双手赞成，我拥有，我拿出一颗赤心辅佐你。汉卿，你意下如何呀？你能不能答应我的要求？如果你同意的话，咱们哥俩携起手来，共举大业，老百姓还能得到解救，中国还有希望啊！郭松龄说的比我说的多得多，人家那个道理说的多透彻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能说了一个小时。张学良是一句话也没说。你再看张少帅的表情，那脸由自然变成不自然，由不自然变成僵板。就见张学良两条眼眉恨能拧到一块，把嘴绷得绷紧了。张学良心头是猛烈的跳动，一只染着。后来被郭松龄说的，张学良鼻子尖和脑门都冒了汗了。好不容易盼着郭松龄把话讲完了，张学良苦笑了一下，哼，茂臣嘛，我听清了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告诉你一句最操心窝子的话，我张学良不能接受。你看那玩意儿是那么回事儿，叫儿子反爹，这个事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。作为张学良，怎么能听郭松龄的劝告？翻回头到奉天，把他爹推下台前，由他来继承。话糙理不糙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张学良能干吗？最后张学良站起身来了，知道没有话再可往下说了。茂臣呐，还是那句话，多谢你的盛情，我张汉卿不能接受。再见吧。张学良转身往外就走，郭松龄也没挽留，一直看着张学良离开医院的门，听到汽车声离开了意大利医院。郭松龄往沙发上一靠，闭上眼睛，脑子是嗡嗡直响啊，看来箭在弦上，光凭着话是不解决问题的，那么下一步就得用机枪大炮便利。张学良走出去没到两分钟，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从病房来了，手里呢拿着一封密信， 见着郭松龄，往左右先看看，汉卿啊，汉卿刚离开，多长时间了？不到五分钟。你问这干什么？你看看这封信，谁的？冯玉祥将军派人送来的机密文件。郭松龄赶紧把信展开一看，五个字：扣留张学良。这是国民军一致的意见。哎呀，郭松龄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把眼睛闭上了，他的双手在颤抖。他夫人就问：“你怎么了？你对这信还有什么犹豫不成？”哎呀，夫人啊，汉卿跟我过命的交情，没有人家我就没有今天。他，我怎么忍心对汉卿下手呢？嗨，将军，这就叫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呐、啊！大丈夫不足不忍，怎么能行呢？你遇事优柔寡断，将来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呐、啊！你遇上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优柔寡断起来了？啊，你的意思是？马上采取行动，扣留张学良啊，可不能让他回奉天。这样做能合适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，将军呢？你赶紧快动手吧，要晚了张学良就跑了。呀，啪！郭松龄把牙关一咬，夸的电话吵起来，马上告诉警卫团扣留张学良。现在这三个军的军权都在郭松龄手中掌握着，十来万人嘛，京津地区都控制在他掌握之中。要说扣留张学良不费吹灰之力，命令传下，他在这等着听信。好，15分钟之后电话回来了，向郭松龄报告说张学良没回指挥部，找不着人。我们又找到1号特区，就他住宅地方，也空无一人，现在正在继续巡查。郭松龄听啊，张学良跑哪去了？住处没有，司令部没有，他能上哪去？又过了10分钟，电话又来了，已经找遍了张学良，没有，不但找不着他本人，连他手下的副官侍从全都没了。经过调查才知道，张学良于25分钟前坐着汽车从东站又改成火车，被山海关了，啊，跑了，那怎么能行呢？郭松龄抄起电话，告诉驻滦州一带的军队，一定截获这车，见火车就扣。见着少帅张学良，千万把他软禁起来。完了，电话过去，那边电话也回来了。车于5分钟以前已经开过滦州。哎，郭松龄长叹一声，把电话放下。看来张汉卿也不简单呢，哈哈，竟有先见之明。我这可好，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，到了最后还把张学良给得罪了。那这事儿将来张学良能不知道吗？ 我派人抓他。这江海叫我怎么解释呢？就有点后悔。他夫人就劝，大丈夫做了不悔，悔了不做，是的，现在你别在医院再忍着了，马上采取行动吧。杨雨萍回去肯定在张作霖面前搬弄是非，对你没个好。张学良再一回去，对你就更没有好。你还等着挨打吗？好吧，夫人，再替我传令，在滦州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所有领兵的指挥官一律得给我参加。会议在后天早上8点钟举行。一声令下，孤山倒，兵随将令，草随风，谁敢不听？郭松龄出了医院，带着夫人坐上车子赶奔滦州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滦州会议。8点钟开会，7点半人们都到齐了，都知道郭松龄说话直打如山呢、吐吐嘛是个兵，要迟到了1分钟，郭松龄一翻脸那就够呛。所以这些高级将领提前半小时都在会议室等候。开会的地点呢是在滦州中学，这大操场有教室啊，收拾的挺好，事先郭松龄都做了安排了，调兵遣将，整个滦州都戒了严了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都顶着钢盔，全副武装，铁甲车、大炮、机枪全都架上。手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寻思说滦州要打大仗。哎呀，可光听说保定那边开了火了，离这远着呵，咱们这准备上了。有的人还自作聪明呢，恐怕要来大人物吧，准是大帅要出关到滦州来视察，不然的话不能这么警戒。也许吧，下边的人胡猜想，根本不知道内情。郭松龄全都做好了准备之后，大步流星是走进会议室。